我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出埃及记，因为是第一次课，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读经文，给大家介绍这一门课程的大概安排和这一本书卷的一些概况。这一堂课应该是整个这一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堂，因为这一堂里面会给大家介绍好多宏观性的东西，虽然不读经文呢，有些东西很宏观，可能对你了解整本书卷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要读出埃及记，必须要对摩西五经有一个了解。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出来是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几本书如果你单独从头读到尾的话，有些特性你看不出来。如果你把它列成一个表格这样去看的话，你会看出一些规律来。第一个，比如说它每一本书卷里面所记载的时间范围，创世记说从起初，那这时间点很早啊，对吧？而出埃及记呢，它记载的时间段是只是他们在旷野生活的这40多年时间。而到立位记呢，它只是旷野的40年里面的几个月时间发生的事儿。那么到了民数记呢，又扩展到40年旷野生活。那么到了生命记呢，你说它主要在讲未来，时间线拉得很长。你能看到这个取向没有？它的时间由两端向中间变成一个很狭窄的很小的一段，这是时间上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所讲的人物里面所记载的人物上有很大的区别。第一，创世纪在讲什么呢？讲人类始祖是怎么来的，自然界怎么来的，对吧？讲的是宏观性的全世界的事儿。那么到了出埃及呢，他只讲犹太人，也就犹太人以外的事他不讲了。到了立位记呢，只讲犹太人中间的一个支派，立位支派，其他11个支派也不讲了。再往下边到民数记呢，他又扩展到整个犹太人。那么等他讲立位记的时候呢，他在讲犹太人的后代，你们将来以后会怎么样。你会发现从人头上讲呢，也是两头很大，中间很小，是吧？那么第三个特征呢，要从他讲的记载的这个地点上来看。创世记记载的地点呢，它的涵盖全宇宙，咱那时候它主要在中东的地方，那时候没有美洲，没有亚澳洲，但是它宏观它的着眼面是全世界。那么出埃及记呢，主要的发生地点是在旷野里面，也就是今天的埃及和应许地之间的那一段沙漠。那么到了立位记呢，其实主要集中的地点呢在西乃山这一块，也是旷野里面的一个小地方。那再往下看民数记呢，又开始在记载旷野的这一段。那么到生命记呢，又扩展到未来的世界，又是一个很宽广的地域位置。所以你从地域位置上看呢，你会发现它也是中间很小的，两边很大。最后一个是内容方看，创世纪在讲了很多很多的起初。我们读创世纪说最重要一个特征，讲了好多很多的由来，这些事怎么来的，最开始是怎么回事，你要找答案必须要创世纪去找，其他书卷里面看不到。那么创世纪在讲神怎么创造世界。那么到出埃及记呢，在讲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不是全世界人，那个是记得以色列人怎么拯救。那么到了立位记呢，他讲的是神怎么和一个支派工作，其他支派人都不讲了。那么到了民数记呢，你会发现说神怎么怜悯这一帮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是怎么样的背逆，神怎么样去怜悯他。那么等到生命记的时候呢，开始讲未来的审判，所以讲了一个审判这个世界，好多的事情。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大概趋向吗？整个摩西五经以中间一卷书最狭窄，从人物、时间、地点和他们着眼点都讲的很狭窄的一部分，然后两边呢直接放大，这个规律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对吧？因为这五卷书呢同一个作者摩西写的，所以呢又称为摩西的书，因为他讲的大多数是以法律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的法律以及犹太人的法律的根基就是这五本书，所以呢也就称为摩西五经或者叫摩西律法，有这样的称呼。那么原文的这个希伯来人把它叫 Torah， 就这个字。那么这个五卷书呢，也是我们基督教里面圣经里面最根基的五部著作，也就是我们圣经的前五卷书，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称为摩西五经或者叫律法书。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66卷书当中呢，这摩西五经这五本书呢仍然非常非常重要，称为是圣经中的核心。如果这五卷书大家都不明白，其他的书卷要读明白是很难的，因为好多基本的东西在这里面，最基础也是整本圣经的钥匙。那么圣经的真理和基督救赎的这个概念呢，在摩西五经里边已经有了，不是说到了基督以后才有这个概念，这些概念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出现了，基本的含义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五卷书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创世纪，我们现在给大家开始介绍出埃及记第二卷书。好，作者呢我们大家说是摩西，摩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利未家族出生的，他一生中呢活了120岁，可以平均的分成三段，前40年、中40年和后40年。这40年里面呢，每一个40年里面他做的事不一样。第一个40年里面呢，他在学习，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在哪学习呢？不像我们在大学里学习，他在皇宫里学习，所以他接受的是皇室教育，也就是说他在当时具有最高最高质量的教育水平。所以他的这一段主要是学知识。他的第二个40年呢，主要在放羊。放羊其实还要学啥吗？没放过羊，你觉得好像放羊就让羊吃草你睡觉就行了，其实不是那样。放羊的时候有好多东西要学，第一样要学的东西就是让你耐住性子。羊吃草不是到那一口吃完就回去的，他要慢慢吃的。那么他吃的时候你在干嘛呢？你要耐住性子。所以上帝在那40年里面让他和羊在那打交道的时候，他一定要耐住性子，要磨练他的意志，以至于他在后面要领导200万人的时候，他不会大发脾气，今天活了明天不干了，不会这样，要不然不好管的，对不对？现在给你20个人好管吗？给你200个人，你200个人就管不了，200万你更管不了，所以你需要耐住性子。所以这40年在修养他的品德。那么第三个40年呢，是他的真正上帝使用他的40年，他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直到这个约旦河的东岸。这40年里面，他是一个领袖，也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和我们的圣经当中，把他称为先知、大先知，因为他在带领以色列人，他充当了当时的祭司职位，充当了当时的君王职位，因为那时候没有君王。他实际上在充当君王，因为他说了算的，所以他的身兼几个重要的职位，是一位领袖，也是神的仆人。所以这个观念呢，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说摩西为什么能写那么多书呢？因为他有非常好的教育，有非常好的品德培养，有非常好的领袖作风，所以他具有写这几卷书的绝对资格。写作的地点在哪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是摩西在旷野里面这40年内写成的。他在学习的时候写的著作不在圣经里面，他在放羊的时候唱的歌那些东西都没在圣经里面，只有他在做领袖期间的40年呢，写了这五卷书呢全部记载在圣经里面。大概写作的年代呢，我为啥给大家放开那么大一个空间呢？因为这些年代很难鉴定，你今天看不同的参考资料呢，会给你不同的数字，那这个数字呢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差个到现在已经公元前1500年，到现在已经是到这只接将近4000年的时间了，差个10年8年有什么关系吗？没啥太大关系了，对吧？可以算是误差，但大概在1513到1420之间这个区段内写成的。写作的顺序呢，先写的创世纪，再写的出埃及记，再写利未记，最后写成的是民数记和生命记。好，那么大概在哪呢？从西乃山一直到约旦河东岸，这就是他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在这一段区间之内。那么这一段区间你们知道，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在一天在走一段路，一天在走一段路，他白天在领导人走路，晚上干啥呢？就可以写东西了，所以他有时间做这事儿。我大概知道这个事发生在哪。好，出埃及记，现在给大家做一点点时间上的推断，究竟什么时候出的埃及？这是历史上在研究的人很多很多的著作，如果把那些不太权威的东西去掉，把权威的集中到一起的话，大概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算法呢，是根据圣经经文来算。圣经列王记的上第六章的第一节有这样一段经文，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的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这里面你会有给我们提过了一个时间，就是圣殿建设的时候只缺的480年呢，就是犹太人出埃及那个时间，对吧？那么建殿的时间呢，基本上可以确定960年，公元前960年。那么960年再加上480年呢，是1440年，对吧？他们旷野走了多少时间呢？差不多40年。那么加起来是多少？1480。也就是1480这个时间呢，是他们出埃及的一个算法，是根据这些经文算出来的。那么今天的大多数学者呢，接受这个说法。那么这个时候的埃及王是谁呢？埃及的法老王应该是图特摩斯三世，也就是1490到1430年执政期间。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当时的埃及法老应该是这一位。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根据历史考古算出来的。因为出埃及记里面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干什么呢？盖基货城，对吧？在哪盖呢？主要在两个城市，一个是以东，一个是兰塞。这两个城市的基货城呢，今天的考古考出来的大概推算的话，说出埃及的时间应该发生在公元前1290年左右。那不是中间差了100多年，将近200年的时间，对吧？那么这个差别呢，可以接受，有的人也不接受。但是呢，这是第二个可信的时间算法，一个是从考古来的，一个从圣经经文来的。那么如果说第二个是对的话，那么第二个时间的法老，当时的埃及王呢，应该是兰塞二世。那么这些法老在历史上都是有名有姓的，这是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大概有这种两种推断方式，大多数的学者呢采纳第一种说法，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准确的年代，而且所罗门建殿的年代是可以准确计算出来的。所以这个说法呢被大多数的学者所认可。但我给两种都告诉大家，你们可以有自己的判断。这个年代上差个10年8年的应该说不是大问题了，对吧？从考古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给大家稍微讲一讲。当你读完创世纪以后，紧挨着翻开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两者衔接的很默契，对吗？其实中间差了多少时间呢？其实他们中间相隔400年。这个观念我们好多人脑子里没有，这应该要借着这个观念。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时间有两个叫静默期，分别是400年。第一个静默期就是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之间，圣经的准确说是430年。这段时间上帝没有讲任何话，所以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上帝不说话，圣经就没话，对吧？就这么简单了。圣经是神的话语，神不说话哪来的话呢？所以中间一个字都没有。还有第二个静默期呢，就是新约和旧约之间有400年的静默期。这400年上帝没有说过任何话，所以新旧约之间没有任何书卷，就这个意思吧。所以说大家应该明白，整个圣经历史当中有两个静默期，这两个静默期非常重要。为啥上帝不说话了？上帝懒得说话，这些人太坏了。等到以后上帝受不了了，开始一说话呢，事儿就大了。所以你就知道为啥是这个样子。好，那么下埃及的时候呢，圣经说是雅各一家子一共大概70个人。当然这里面有算法说75个人，有人算72个人，有人算66个人。总而言之呢，创世纪的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是70人，新约里面确实说75个人。那么到底那5个人是谁呢？圣经里面没有把这70人的名字给我们列出来，所以呢我们也很难查到底是75个队还是70个队呢。转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都说70个，我们就按70个去算了。新约说75个，也可能他计算了别的人，或者是太太，或者是别的，怎么个算法呢？也不太影响我们整个阅读这本书。那么这70人下去，在430年里边呢，干了些什么？他们在埃及干嘛？圣经跟他们说，为什么他们待在那儿？ 是因为迦南人的罪恶没有满。这个创世纪里面明确告诉的，因为亚伯拉罕和上帝问了，说我有儿子在哪呢？上帝说两句话，第一，给你一个儿子，第二，你的后裔将在外邦流离400年。你看这个信息，我们创世纪跟你讲过，给上给亚伯拉罕两个信息，说为什么要待400年？他说当地人的罪恶没有满，等他们罪恶满了，你们就可以回去了。说这是一个原因。那么以色列人在那干嘛呢？430年，你觉得他们把神记起来还把神忘了呢？他们基本上把神忘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这430年时间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出埃及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人呢？你就发现他们没闲着，这430年他们真没闲着。从70个人发展到将近60多万的男人，加上妇女和孩童，一共将近200到300万人，够忙活的吧？是啊，所以你知道他们也挺忙活的，没有闲着。所以一会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出埃及那么难，因为有一定的原因的。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出埃及好处不？不好处，挺难的。难处在哪呢？要出死，要入生。出死呢是一件很难的事，要入生呢也很痛，也不舒服。有人说出死入生多好的事，其实没那么好处。读圣经你觉得不舒服。为啥不舒服？为啥难呢？因为他们要出来的时候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埃及法老不让他出来，不允许他出来，对吧？第二个原因，我们好多人会忽略的，好多人认为说出来埃及，埃及人高，以色列人高兴死了。其实不是，以色列人不愿意出来，他非常不愿意出来。旷野里面那么多的抱怨，为什么？有一次他们在抱怨什么？我们在埃及可以吃西瓜，可以吃黄瓜，吃韭菜，你的旷野里面啥也没有，就是玛纳玛纳玛纳，烦死了。你就知道他们很不舒服，所以他不愿意出来。埃及法老不允许他出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整个全埃及地的人口不过1000万，而犹太人占了将近300万，将近1/3的人口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一个人口比例一旦从那个地方离开呢，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害，这一点我想做统治者都很清楚，对吧？所以他不愿意他走。第二个原因呢，他们是很重要的劳动力，对吧？圣经说了，以色列人干好多事儿，也很辛劳，做很多事情，这一点好理解。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愿意走呢？这个就稍微要读一点圣经了。第一个，你会发现他们在埃及有他们自己的产业，这产业很丰厚。他们是牧羊的，我们知道他们住在哪呢？戈山地。戈山地就是埃及金三角这一块，埃及三角洲啊，那地方是最富有、最适合于做牧羊的地方，所以它很富有。富有就是产业啊，产业干嘛呢？盖房子啊，买牛羊啊，对吧？房地产，对吧？没错。所以呢，它有产业在那儿。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儿女满堂，哎，他在那生一大堆孩子，有70个变到300万，要动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从中国移民到这儿，现在再回去一下，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哪那么容易回？那还有一个原因，他很担心，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很好，有吃有喝，有保障，但他要到那儿去呢，没保障，哎，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很难做到，他不愿意离开。至少他们回到迦南地区，没住的地方，产业没了，没房子在那儿，而且那住着本地人呢，你看他把本地人赶出去再建房子，这事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他不干。第二个呢，那地方本身就有人住呢，你都要打仗，哎，得把他撵出去。第三个就是那生活太苦了。我们知道应许地生活条件吗？我们都去过以色列人很多嘛，对吧？那地方好生活不？不太好生活。西边地中海，东边是沙漠，这样的日子不太好生活的，对吧？中间又是一个狭长的这个山地，没有太好的牧场让你去牧羊，也不是一趟交通的要道。所以既没有商业又没有农业，你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犹太人呢并不喜欢离开埃及， 这两个观念我们在读出埃及记之前应该有的。法老不让他出去，他们也不想出去，所以出埃及就很难。像我们一样要读出出埃及记也很难，对吧？就是这个问题。好，下面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出埃及记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经常会问啊。为啥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在历史的记载当中，从埃及文献当中看不到这一段记载，看不到出埃及这一段记载。因为埃及的文献是记载很全的，也是历史上古老文化里面它有很多很全的记载，但是就偏偏没有出埃及这一段。好理解不？其实好理解，对吧？为啥呢？对于埃及历史来说，这是一个败笔，对吧？是一个败笔。所以一个君王一般不太愿意记载这种败笔，尤其是他们军队的这种败笔。和这些另外一种败笔是，当时的人失败，不是人失败了，是他所敬拜的那个神失败了。明白这意思吗？以色列人从这儿出去了，代表着埃及的神败了，以色列的神赢了，所以他们不愿意记载这一段。从这两方面的原因来说，你在埃及的历史当中看不到这一段历史，其实蛮好理解的，对吧？另外一个难处就是，旷野里面要有300万的人口和动物要走过去，容易不？我们大概给大家做一个统计数字，如果每50个人站一排，整个当时200万人要站多长呢？42个 mile， 要排成方阵。如果说以 2.5 mile 的速度向前走的话，从第一排的第一个人同时走过这个点，走完以后需要16个小时。我相信他们当时的步行速度没有 2.5 mile 一个小时，拖家带口的。所以你算一算，他们一天部队的尾巴都赶不上部队的头，他不可能一天走16个小时，你能算计到吗？所以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另外还曾经有过一次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很难。我们知道当这个以色列建国以后，不是有这个6次中东战争吗？其中有一次埃及派兵去出去，埃及部队进入旷野以后一个礼拜就回去了。为啥？走不动了，旷野里面军队走不动，鞋子要破了，要烫脚的，没吃没喝的，所以那次战争失败了。我们知道6次中东战争全部失败了，其中有一次是埃及发动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军队阵营的地方走不过去。所以因为有这些原因，大家就说出埃及记不太真实，不大可能哎。但是我想给告诉你的是，我们忽略了好多真实的东西。第一个最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埃及现在就在那儿，对不对？这够真实吧？第二个最真实是以色列现在在那儿呢。如果你不相信，去以色列看一下，以色列现在就在那儿呢，对吧？第二个，西奈山在那儿吗？西奈山也在那儿。然后你再看看所有和出埃及相关的那些圣经记载的重要物件都在那儿。比如给大家说一点，当时的建筑，犹太人给埃及建了好多建筑啊！你今天去埃及参观，你是看啥呢？就看这些建筑，是吧？都在那儿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带的那些物品，比如说约柜啊，重要的这些物品，在列王的时候都在呢，今天没有了，对吧？但那古旧约时候都在呢。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什么呀？事是真的，这些物件都在呢，约柜都在呢。所以你要再往下练习，你可以练很长很长东西，确确实实都在那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守一个节日，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也是我们在座的基督教会，我们每个月守一次圣餐。圣餐从哪来的？有人说是耶稣设立的，没错，耶稣设立的，但它的根基就是从逾越节来的，没有逾越节也就没有圣餐。所以你说这是真的假的？所以我们看到艰难是艰难，也要看到真实。那说那些难处可不可以克服呢？可以。为啥呢？有神在呢，有神在，圣经里面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没不要再担心这个问题。说这方面呢，我们也该非常可信的告诉大家，这个事件的确发生过，这么多的证据在那。好，那么出埃及记的内容就在讲什么呢？大概把它列成这么七项。第一项告诉我们，神要招一个仆人出来，摩西。摩西的出生，摩西的长大，摩西的这个素质培养，以及他怎么带领他出来。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摩西怎么和埃及法老之间对视，他们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件发生，我们在具体的内容以后给大家讲，这是一部分。第三个部分呢，主要是是个灾难，就是法老不让这些以色列人出去，那么摩西呢就给他行了十个大的灾难。那么第四个呢，重要的部分呢，就是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在出埃及记里面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讲了很长一段。第五部分呢，就是过红海，摩西带他们怎么从红海过去。过红海其实有好多笑话可以讲的了，好多人我们不太思考的就没笑话，一思考就是笑话。举个例子吧，有一次一个人在上面证道，牧师在上面证道说，以色列人过红海那是神迹。结果底下一个人说，神迹什么呀？红海当时就这么神哎，走过去就完了，就这么神哎，走过去就完了。结果旁边一个姐妹接着说，那更是大神迹了，这么神的洪水把埃及全都淹没了。所以你就看同一个故事是不是神迹啊？看你看前半部分还是看后半部分。你说以色列人走过去了，你说埃及人全球覆没了，你看你怎么能说一个是呢一个不是呢？所以你就会发现关于这方面大家的笑话很多，其实它就是个神迹，就是个神迹，你不要再去考量了怎么证明它过红海。第六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神赐过通过摩西颁发了十条诫命，这就是所说的摩西十诫。这十条诫命我们现在给大家回顾一遍啊，我们读到那儿会详细讲解，现在给大家回顾一遍，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第一条，不可拜偶像，耶和华是真神的，对吧？第二个，第一项不可有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第二个不可拜偶像，第三个要守礼拜六的安息日，第四个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五个当孝敬父母，第六个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记好了吧？就这十条，这十条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都管用，一条哪一条都管用，是不是？所以很好记，我们在说这十条诫命大家一定也该记住。那么第七部分内容占了相当长的比例，就是他们在那旷野里面绕来绕去的怎么走出去。这里面大量的故事呢，就是抱怨神怎么去满足他，抱怨神怎么去满足他，一轮一轮的抱怨，一直到达约旦河的东岸，那么出埃及记就结束了。所以内容呢非常清晰简洁，我们到时候呢一项一项的给大家一起来往下看。好，那么有几个主要信息呢要告诉大家。出埃及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新约里面大量的引用，如果你读新约的话，你说新约里面引用的经文大多数出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最多的，如果引用律法的话，生命记和利未记稍微有一点。出埃及记这个事件本身，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本身，在新约里面多次用来警戒以色列人和当时的犹太人，也就是这个事件本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警戒，说你要出埃及，要出不了埃及你就麻烦了，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你也要出埃及，出不了埃及就进不了结果，是吧？这种事件呢，这个事件本身作为一个或者说典型案例，在新约当中多次被引用，其中的新闻这个经文呢也被大量的引用。好，这里面呢大概有这么几条我想跟大家说。第一条，神知道人的处境，人不太知道自己的处境，这是第一个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当摩西招这个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呢，法老不让他们出来，但犹太人呢不喜欢出来，为啥呢？他们认为他在那生活的很好，有吃有喝，有牛羊，有儿女，我为啥要出来呢？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招他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你们在埃及是奴隶，上帝这么说的，对吧？上帝说我看到你们的身份是奴隶，你吃的再好喝的再好，有再多的牛羊，有再多的儿女，你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以色列人不认为他们好像我吃的好是什么奴隶啊，所以他不愿意走。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到什么？神知道人的处境是什么状况，本质是什么，但人呢有时候并不自知。像我们今天好多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吃的喝的啥都好，对吧？我们会有时候忘掉一些本质的东西，忘掉我们信仰里面最本质的核心是什么？不是吃的好喝的好，除此以外还有一样东西，生命本质，你要到哪去？你的未来在哪呢？这是本质。所以上帝在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解决你每天吃喝拉撒的事，当然每天需要吃喝拉撒，这个是这是最基本的，但是这不是上帝看人的核心问题。上帝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你在这儿做奴隶，你是我的选民，不可以在这儿做奴隶。这是第一个想给大家说的。第二个呢，神会引人出生出死入生，但是人一般会安于现状。为啥出埃及那么难呢？我们刚才跟大家，法老不让他出埃及，以色列人不愿意出来，很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你要让比如传福音进教会一样，很类似这个，对吧？你给他传福音，你说吃得好喝得好是好事，但是教会会拯救你的灵魂，你会有永生。他说永生啥？他会问这个问题，对吧？他说我先把今生先过好再说，我管来岁干嘛？他会这么想这个问题。所以你就会发现救人出死入生呢不是那么容易，这上帝想要做的事，但人一般都离不开那个现状，这个很难的。就像我们今天举个例子一样，我们从中国移民到这儿来，我觉得这日子挺好的，现在让你搬回中国好搬吗？好不好搬？一样的道理，你很难离开这块地方。为啥？房子在这儿呢，车子在这儿呢，儿子在这儿呢，女儿在这儿呢，一大堆的东西在这儿呢，我回中国去工作没了，对吧？我什么都不适应，我不愿意再回去了，所以你就离不开那个地方。同样的模式，以色列人在埃及待那么长时间，他已经离不开那个地方，不愿意再回迦南地。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人很容易安于现状，安于现状的时候就不太思考明天是什么样子，甚至不太思考来生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不愿意去想我还有来生。换句话说，他没有任何需求，他觉得教会还需可能需要我呢，我需要教育干嘛？他是有这种思想，所以你会发现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大的难度。人们生活太优越，反倒呢安于现状，不去思考人的生命。第三个方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出埃及记里面你可以看到说，神想让人过圣洁的生活，可是人呢，偏偏就想生活在世界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对吧？因为神一直让人说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是属于神的，可是人过着过着就是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呢，我就想踏踏实实把世界上的事干好了，就这么个观点。这种矛盾呢一直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心目当中，这种观念导致了出埃及的时候那40年那么艰辛，导致了摩西那么困难的艰难带他们出去，最后摩西都火了，对吧？我读到那儿再给大家说，摩西都火了，跟上帝说这事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上帝说不行，你不干了我就把他名儿涂了。然后摩西赶快就说这名你可千万不敢涂啊。你看读到那儿你就知道为啥这么说呢，他受不了了。200万人天天嚷嚷，这个要水喝，那个要吃的，那个要肉，那个要韭菜，那个要芹菜，你不是那么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这你就知道神让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结果他们呢就想着世上这件事，吃的喝的。好，下面一条，神要赐一个律法让人活着。神说我赐给你10条诫命，你按照这10条诫命走呢，你们就安然无事，不管你在旷野里面还是到迦南地，你都没事，你们可以永远活着。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在旷野里面这40年的生活呢，就专门和这10条过不去，和他对着干，凡是神说你不能干的他都想干，是吧？不停的抱怨，不停的牢骚， 所以神让人活在神的面前，你在我的面前，你遵守我的诫命，你就可以活得好好的。那以色列人都想着，我在律法之下又违法呢，最后怎么样，却都死在律法之下。所以出埃及记最大的一个悲哀，就是一代人进去，下一代人出来，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悲哀？你知道这些人有多悲哀吗？当一个人早上起来吃饭，中午睡觉，晚上再吃饭，晚上再睡觉，唯一的结果就是等死，这个生活怎么样？这就是他们旷野的生活，除了吃喝就是等死，没有任何其他的事做，很悲哀很悲哀的故事。一代人进去，下一代人出来，整代人死在里面，非常非常悲哀，就是因为这个。还有一点，神要的人呢，在地上呢生活，像生活在天上一样，这神的心意啊。他说：“你们跟着我走，我走你就走，我不走你就别走。你在地如在天。”但是以色列人说：“我们在会幕里边干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做的？神给他们赐下一个会幕吗？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说，你要分别为圣，你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人，你是神的选民，你是我招出来的，你不一样。”可是这帮以色列人就说，我就想和这些世界打交道，我要想办法和这个世界要一样，我不愿意不一样，所以就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说有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按道理说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你要分别为圣，在地上过好属天的生活，这圣经给我们人的教导。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样呢？我们日子怎么样？过好地上的生活，不知道天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在地如在地，不是在地如在天，是吧？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老是没办法和这个世界分别开来。但是有时候有一个矛盾出来了，有人说：“那你要传福音，你和世界分开，你怎么传？”是不是？是不是有人问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圣经讲的不是那么事儿。圣经是说，你的生活、你的信仰要属神。要分别开来，但你在地球上交朋友呢，你还要有一些非基督的朋友，这样你的福音才能传出去，对吧？不是说你和所有朋友断绝了关系了。有一个牧师讲过这个笑话，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女孩子信主了，很热情，就问牧师说：“牧师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和这些世上这些人断绝关系呢？”牧师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哎，我先问问，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怎么回答？啊？你怎么回答？牧师给他的回答说：“哎，别去关心那事了，你只要活好你基督徒的生活，他们自动就和你断绝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这牧师就是高明，他回答问题会这么回答，他说：“别费心了，你要过好基督徒的生活，他是自然就和你断绝了。”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神对人的要求是让人在地上过好属天的生活，对吧？我们新约圣经也是这么教导的，对基督徒也是这么要求的。但是呢，要和世俗的生活、世俗的习惯要有分隔，要有分别，不要混为一谈。属神的就是属神的，属人的就是属人的。这个理念在耶稣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讲奉献的时候说要不要奉献，耶稣说奉献啊。那奉献怎么奉献呢？拿个银钱来一翻，说上面什么？耶稣讲了一句话啥？属神的归给神，属该撒的归给该撒。这句话一句话就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世界上的事留给世界，不要和神的事掺和在一起。谁是谁？一是一，二是二，分得一清二楚。这叫分别为圣，要过好这个生活，对吧？所以这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大概如果总结一下的话，有这么几句话值得大家在读之前好好思考的。如果把这几件事情搞清楚呢，再去读出埃及记呢，相对就比较容易一点，没那么困难。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顺顺利利出埃及，对吧？不要我们在哪个地方半天出不去，好多人出埃及记读到半天就出不去了。我们希望我们的一起把出埃及记顺顺利利的读完了。最后要给大家留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呢，回去读出埃及记前面的三章，这三章里面主要在介绍神的仆人，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仆人。 就是摩西的出生、摩西的成长以及摩西作为领袖人物的出现，来看看神怎么样预备他的仆人。这方面呢，大家回去根据这节圣经完了，我们下一次给大家介绍神的仆人的概念。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有很重要的警醒，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们都是神的仆人，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那么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呢？别太操摩西，说我也要活到120岁，不一定了。但是摩西的三件事你可能是少不了的。第一，神一定会装备你，不管你在意不在意，你知道不知道，神一定在某一个时候装备你。第二，神一定会塑造你，把你的品格要塑造好了。第三个，神才会使用你。如果前面两个做不到，神不会使用你，因为你不能承担大任。我们中国一句话就叫天降大任于此人也，怎么样，必先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你们都能背得下来。这句话和圣经中说的摩西就是这样过来的，40年预备他的知识，40年预备他的品格，才会用他40年，2/3的时间在装备，挺长的。不过我们今天中国人装备时间倒挺长的，我一般中国人现在读神学院的年轻人现在多一点，以前年轻人很少，哎，都在40-50岁才开始读神学，读神学，那前面的时间都好长时间都在装备，呵呵，后面真正使用的时间就剩这么一点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间观念呢很有点意思，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很多的启发。好的，我们第一堂课我们不读经文，来给大家做一个简介，对出埃及记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然后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您有什么问题，对过去的、未来的，或者说这门课程怎么其他的问题，你都可以提，我们一起来，有一段时间15分钟留给大家。好，谢谢。